让我们一起祈祷。主，感谢你赐下主日，即使在疫情期间，我们众兄弟姐妹能够来到教堂，一起欢欢喜喜地来敬拜你。即使我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到，但借着现代的媒介，我们可以在 Zoom 中，在 YouTube 上，我们看到你，我们来敬拜你。主，我们在这样一个时期，在一个艰难还没有过去的时刻，我们只有一个祈求，祈求你的喜乐留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对抗疫情最好的良药，并使我们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坚信，无论是有忧愁、有病毒威胁，还是有各种种种情况，主，靠着你，我们就能获得喜乐，那来自上天的喜乐，来自你的喜乐，因你与我们同行，以马内利的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活下去的意义，是我们向前走的动力。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的经文应该可能是兄弟姐妹都比较熟悉的，在腓立比书。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你知道现在这个抑郁症是一个通病啊，是一个通病，现在都是好像是排在前三位了，反正什么时候都抑郁了。所以我就这些年，我就经常推荐兄弟姐妹，我说读腓立比书，读腓立比书，反复去读，不断地读，直到你把那几个字刻在心中。靠主常常喜乐，或者你觉得这个太长了，你就记住，我们大概都懂英文啊，就 joy。 joy 是个宗教概念或者是信仰概念，所以说你看中间，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才知道，许多小孩起名叫 joy， 其实 joy 是从基督教传到世界的一个重要观念，特别主耶稣走的时候说，我留给你们三样礼物，一个是爱，一个是平安，第三个就是喜乐。所以我今天很喜欢你们这首歌，选的第一首歌就是，你知道现代许多的圣诗恕我直言，神学内容很肤浅，生命经验也很肤浅。你看这首诗就讲好，就虽然忧愁来临，但喜乐也充满我心。不是说哇，我信主之后就再也没有忧愁了，全是喜乐，那是胡扯啊！他告诉你，喜乐来了，但我仍然不忧愁来了，但我仍然有喜乐，因为这喜乐主耶稣已经赐给了我，就在我心中。所以每次到你们教会祷告，到你们教会在讲道的时候，其实我都蛮开心的，蛮开心的。这是真的，就是喜乐。这个就好像这么多年的老朋友还没忘记你呀，虽然这个一年呀来这几次，对吧？一两次，其实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所以今天在路上还在想，因为看到你们这很长时间嘛，哎，我说路上我就想，哎呦，今天中午回去题目都写好了，怎么来个？我是标题党的啊。党主席、党秘书，全部党员，我题目都写好了，我就扔我一个人在家，这日子咋过？就是太太，劝太太到儿子去放松一下，完了我在家里可以放松一下。其实有时候你全放松了，也觉得挺累的，所以就想了这么个题目。其实更多的想到是来到你们教会中，来到你们教会中，真的很多年了啊。这个一想到来到这儿可以看到华新啊，还有可能看到华师母啊，其实我经过最多的叫的叫的青林啊，我这应该都不大尊重领导。这个看到华新每次都很开心，同时又有压力，这个人怎么还不老？哎呀，还不老。这个每次都会看到云婷，心思这一次能不能不看到云婷弹琴，结果她还在弹琴。看到他们夫妇也很开心，你就提起哦，有人这样，这个默默的几十年，应该将近30多年了吧，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在 这个应该是西北芝加哥西北大学哈，不是不就芝加哥北大学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地方的大学，哎呀，芝加哥的这个不是常春藤学校啊，不过没关系，就是几十年，我记得应该是将近10来年，一直在那去传福音，很不容易。你知道，你做一件事做3天5天，做1年2年容易，如果10年20年30年，你就会知道，那就是保罗说的，我领受到的那个圣召。我就往前走，不计得失，不计成败，不计苦乐。所以求神继续祝福你们。哎呀，这个来到你们这里真的很印象深刻。我发现我越来越老了，许多事情记不住，但有些画面，就是现靠记忆概念很难，记忆时间很难，画面我又很记得很清楚。上一次特别强烈印象就是2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我来了。那时候太太亲自陪同，呀，亲自听讲。这个许多人不理解这个笑话就拉倒了哈。因为那一年的2月份，就是1月20号，我有一位什么挺了不起的领导就讲了，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所以我们以后这个写中文的人，有的时候幽默一下，就亲自吃饭、亲自睡觉啊，就是"亲自"两个字可以这样叠用，是很漂亮的。所以我这次来了，我又亲自观察。哎呀，因为我上次来之后，到你们的门口之后，就那记得很清楚的记得那个画面，就门口那两竹子边那有雪，而且那个影子照的非常漂亮。这次看没雪，它底下还有。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生命中就是这样一些画面，这样一些信息，可能是过去了，但跟你干的生命中。虽然还有许多艰难，有些痛苦，但真的有些很美好的东西，呀，有些很美好的东西，包括批评。我记得 N 年前，在你们活水还在那个聚会的时候，那个大需要聚会的时候，我又讲完了一位姐妹，应该是只有姐妹才会记这些细节，弟兄们一般都记大事。姐妹就跟我说：“范弟兄，这个范传道啊，一般跟我要是谈严肃问题都要传道了。范传道，这个你今天又提起。”你们家那个挂衣间的那个例子，这是3次了。哎呦，我就特别感谢神哈、啊！虽然一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哇，我讲3次都有人记住，所以证明他认真在听啊。所以我这次绝对不讲那个挂衣间的事情，我讲另一件事情。就在那里，这应该是第二次讲。我应该提出，你们教会对我有特殊意义。你知道我女儿信主，就是因为来到你们教会，就在那个地方聚会，如果是布道。我问谁信主了，我女儿举手了。我心那时候她大概6、7岁，我心哎呀，小屁孩可能为支持我一下，因为看到举手人不是特别多，然后给老爸去。结果第二遍过来，她又举手了。完了，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呀？你是不是就是可怜老爸爸？她说我心了，我说为什么？她想通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父亲过世那年，我正在牧笛读书，没有回去。而我女儿那个时候还在她母亲的腹中没有出来，完了之后她就非常痛苦，啊，就说我还没看到爷爷。完了后来呢，我母亲也过世了，她也很难受。2006年，就在那时，应该就在那个前后，应该是2007年。假如说我女儿在我那次聚会中想通了一个重要的神学问题，她说：“没看到爷爷。”也好，叫奶奶去就陪他了。于是他的神学问题就解决了，上帝还是挺可怜他的。所以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生命中就是这样一些画面，神会告诉你，那个以马内利的主，是与你同在的主，是赐给你喜乐的主。如果他与你同在，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你一定会知道。就是你生命中有喜乐，所以古代一位圣近代一位圣徒讲说，因为我基督徒成天哭哭唧唧啊，脸上带的那个中文那个苦字哈，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脸就是那么个字儿，说你是羞辱上帝的，我不知道诸位，我常常羞辱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时候，你是一种其实给自己去讲，给自己讲。我讲的今天这段其实信息挺长，但我可能就会讲一句话，因为时间不够。传道人有个毛病，总是喋喋不休。我就是一个， 所以保罗为许腓立比信徒祷告，这个节奏，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是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这话又给翻译成怀着喜乐的心不断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今天，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就是从头一天到一直到现在，你们和我是同心协意的啊，同心协意去兴旺传扬福音。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圣功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直到耶稣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或者是申辩或者是传扬，你都可以用这个词，传扬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啊。这个词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词，对吧？前面你看，因为我们今天讲那是保罗是多么大的大人物哈，名人哇，网红啊，这个传播福音的网，完他居然说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腓立比的兄弟姐妹是与他传播福音中的同工，并且与他一样得到来自上天的恩典，所以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我一会儿还会讲，你觉得一个大男人，一个老爷们儿，对吧？北方人讲话，哇，一个勇士，他居然用了这样一些动情的词，我切切地想念你们，很少见。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像你像桃花一见你啊，我想你，完了之后你是谁呀、啊？对吧？保罗说神可以为我做见证，这是真的。我常常想念你们，想的我在路上想，就是中国人有时候，我母亲会，她不会讲爱这个词，我一辈子没听我母亲讲什么爱这个词啊，但她会说我心疼你们，就是想念爱一个人到心疼，他说我切切地想念你们，这神可以作证。完了他就讲一个祷告，这是教会史上或者圣经中最重要的祷告，就是那个最好的一个祷告榜样之一。说什么呢？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说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愿你们的爱心不断地增加，增加的越来越多，并且第二点是吧，不是那种滥爱，而是在知识和见识上，在道德上，在属灵的见识上，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去增加，这是两件事。完了，直到你们使你们可以分辨事实是非，中文那个小字里的是那个特别好，就是说使你们怎样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喜爱的美好的事情，喜爱美好，这是第三件。第四件什么？做诚实无过的人。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啊。我们信主之后并不是你可能从此就再也没有无过了，但你可以尽量不要装，尽量就无伪，尽量诚实一些。完了怎么办？完了这会儿讲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仁义的果实就结满了生命的果实啊。其实也不只是仁义，对吧？因为你许多读圣经真的去通读，保罗有时候讲圣灵的九种果子，有人讲圣灵就九种果子，其实圣灵果子好多啊，不只是九种，但是保罗在那里概括为九种，你一定知道可能还有第十种第十一种，就是结满圣灵的果子。完了将这是五样，将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是我喜欢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啊。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讲讲全文呀，其实我主要讲大概就是 两句话，剩下的你们回去，哎呀，你们觉得范弟兄讲的不够深刻，完你就回家自己深刻的查解经书。就这两句话，就什么呢？我为你们众人祈祷的时候，我是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就是当我们为兄弟姐妹祈祷的时候，要怀着一颗喜乐的心去祈求，而且是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是常常祈求。这就是所谓的善念。所以一个人好不好，他就在他心中有没有一个善念。什么是衡量这个善念的尺度呢？就是你是不是怀着个欢喜的心为别人求告。你绝不能这样，哎呀，神哪，让他今天去死吧，啊，让他今天去寻道吧。你这个你欢喜不讲，你想神哪，该死的他啊，范学德就死去吧，不要再站这个讲台上了。你一定当你咒诅别人的时候，希望别人坏的时候，你不能发自内心的高兴，即使高兴你是很邪恶的吧，那个奸笑。当你想一个人好的时候，当你想去主去赐福他的时候，当你希望这一个人生命变得更加美好的时候，你才是怀着欢喜的心喜乐的心去祈求。这是一个，这不是你去强制的，就哇我强制，就是你内心要保证你自然而然的涌动着一种对他人的善念，对兄弟姐妹的善念。想到他们的时候，常常想到他们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为他们祈求，求上帝赐福他们，使他们可以在上帝的赐福中获得喜乐、平安和美好的生命。就像我今天来那位姐妹，我不知道，就你们教会负责这个清理这个做杂物的，但我记住你的脸了。我还记住两年前我来这儿之后，我的第一眼就看到他在这儿擦来擦去，擦来擦去啊！今年好像没擦，这什么？这不疫情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擦过了哈。那他来太早了。我今天来找我在那转了一圈，就是，我会觉得是放松了哈。你就发现，哎呦，这是一些画面，这可能姐妹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他做这一件事，就是使大家能够至少这个饭传道今天下去之后就不至于殉道，对吧？一个好意，一个好心，可能做的就是微不足道的事，就擦擦话筒，就把这个画面，就把这个桌子擦一擦。其实人的一切生命中，就来于自己最初的一点善念。我把这话说随便，就来自上帝赐给你的那一点点爱心。完了之后，保罗讲的这个爱心怎样呢？完了之后，他说，就是希望，就是求主使你们的爱心增加，并且多而又多，就是不断的增加爱心，使你们的爱心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美好。这是保罗讲，就我为兄弟姐妹祷告的第一项内容。我常问自己，是不是这样？为兄弟姐妹祷告了，有的时候觉得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所以这段东西一再去提醒我，去祝福，在内心中求神去祝福兄弟姐妹，求神去祝福兄弟姐妹。其实当你求神去祝福他的时候，求神使他的爱心增加的时候，可能他并没有增加多少啊。比如说你们可能为范学德祷告，范学德并没有增加多少，但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使你自己的爱心增加了。神首先赐福的是你，使你的心可以慢慢变一点像耶稣基督的心了，就更像，我准确讲，就更像耶稣基督了。那么保罗说要你们的爱心 多而又多，里头括弧那句我不去讲啊，如果以后呀可能年尾再请我，可以在年尾讲啊，在知识和见识上开玩笑。我这经常开一冷玩笑，如果大家不笑的话我会感到很尴尬。但也可以解释这点，就是你们的幽默感不足，自我安慰，人有时候需要点自我安慰。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就是爱心，那这里爱心到底是指什么？大家都知道保罗是这给腓立比的兄弟姐妹写信，对吧？你知道有的时候读现代解经书是很可怕的，你把整本书读完了，完这个这本书这短短这封书信没了啊！保罗我有时好像看过哪个神学家写忘了，说如果保罗活过来看到兄弟姐妹这么解释他的书信，他能够吓死了。哎，那当时可能真就不敢写了，还好圣灵感动他，他就有基督心肠在他心中，就顺着那个感动他就写了这封书信。所以他不会给很多定义，你告诉我，我写爱心，爱心是一二三四五六点啊，就是哥林多后书讲那几条啊，不会是这样。好像有一些东西在兄弟姐妹之间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共同认识到这些，这些就是基督赐给我们的爱心。在那些边缘上可以有许多东西，但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在这里。那我就体会从保罗这封书信中，腓立比书他所说的爱心到底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没有定义，你要给出定义也很好，但你给的定义和我给出定义都差不太多，很久会过去没人在乎。但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真的去反复去读腓立比书，反复去读，体会保罗在这里讲的基督的心肠，基督的心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那么我自己首先体会到，就是我还觉得我自己这段真的就是几乎是两三个星期以来，因为我在教会也讲过这个信息啊，我这不是第一次讲，但我这次肯定比上次讲的好。我就反复去体会，就保罗讲这个基督的爱心，叫我们有的爱心到底什么。我第一点突然发现是个称呼，是个称呼。他这里有一个，在保罗的书信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呼，在什么？就叫做亲爱的弟兄，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从抗议啊，说怎么有姐妹，姐妹自然在这括弧姐妹啊，那个时代其实讲的兄弟就同时也包括姐妹了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当有的时候你用一个亲爱的这个词来去称赞或者是讲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那一个人最开始你给他的一份爱。在我心中你是我所爱的，我亲爱的，因为耶稣基督就这样定义你，你是我蒙爱的孩子。你就在给别人的称呼中确定了他真的是耶稣基督蒙爱，蒙了耶稣基督大爱，因为我也爱他。我们华人中大概不大喜欢用这个亲密的词，尽管我们都喜欢别人这么称呼我，对吧？这个当太太自然希望先生说哈尼啊，完了他也就不填不回报哈尼。就是我们不大概喜欢，我们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有点太肉麻，但我们有的时候还真希望被肉麻一下。你去体会保罗在那个时代啊，我们如果算起来在秦始皇后不久，他用那样的词，一个那样一个所谓的非常甜美的词来确认上帝对我们那种甜美的心意，这个词英文叫亲爱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我所亲爱的所想念的弟兄。然后保罗就更进一步去讲，我就想他提供爱心不只是去用语言表达了 你和我之间的爱这种关系，而是讲什么？讲我想念你们，我想你们，我想你们。这也是我自己，我这一年好多了啊！我经常跟别人讲好想你啊，这个以前是不会说这种话，就觉得太肉麻，怎么能想一个人呢？尽管想他想的要死啊，你不大会说出来，你会渴望听到。保罗在这里就哪怕这个短短的前面这里就这一段几段经文中就三次重复，就是说我每一次想念你们，因为你们常在我心中，就我有这样的想念是非常正常的，理所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中啊。说是这样，就或者讲，就我是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还好是保罗写的，如果是一个教会牧师给兄弟姐妹这么写信呢，大伙这个牧师最近是不是精神上有些问题？怎么能切切的想念我们？但就是这样真诚，就是这样表达爱心，一个真挚的爱心，就是我常常想念你们，有的时候我想到发疯发狂，那种爱是带到疼痛的，因为你们不在我身边，但我心里又忘不了你们。这是来自基督的爱。我记得咱们这里可能大多数是都是大陆人背景啊，我这不是制造港台大陆或者哪地方的分裂啊，分裂一点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啊。你会知道我们大陆人都那些年就听冯巩的相声，冯巩相声你可什么都忘了，但那一句话你肯定就我想死你们了，活的一辈子要别人记住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也不错啊，对吧？保罗在讲什么？我常想你们，我你放在我心中，我切切的想念你们。爱一个人，一个人有爱心，是不是你心中能有几个人你在想念他们，你是真心的想念，那证明你在爱。你不想念的人，你把一心当成树木质的人，你绝对不会去爱他们，尽管无论你嘴上说多少，那个真实的爱一个兄弟一个姐妹，就是你把他放在心上，有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他在远方的时候，他在大洋彼岸的时候我看不到他的时候，可能因着疫情关系一年有两年我无法再回家人，但我心中放不下他们，无法把他们心中说我心中抹去，我想念他们，我想念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兄弟姐妹们？就是你比如在疫情前，我们每个礼拜可能都不会觉得是大事，哎呀来了之后我们自己聚会到门口握些手，哎呀完了之后去这个底下吃点点心，我们聊聊话，可但因疫情来了，我们无法去藏在这里了，我们无法去握一下手，我无法给一个拥抱，当我们兄弟忘不掉这个姐妹这个弟兄，我们会说你现在怎样，我们会希望你自己远离病毒，我希望你不要失去工作，我希望你和夫妻关系好，你和你的孩子关系好， 我希望你不要孤独，因为还有我，我还惦记你，并且我可以给你一封信，我可以给你在信息中留下一个简短的信息，因为现在太方便，这手机一打开，我这手机不好意思打开，因为太烂。这是手机，我太太今年一直去年一直叫我换这个，啊，我说你这么慷慨的支持我的福音事工，我太高兴了。问题我不想换，这个手机，因为什么呢？是当年我自己在做，就是几年前开始上微信的时候，那个最烂的一个手机，最后北京的一个弟兄立卫，他说范大哥你用这个太烂了，我说我也知道，我群发一次的花两三个小时，他说我给你买一个吧，我说搁北京在美国可能买到，他说把地址给我吧，所以他就给我买了这个手机，完了我女儿给我买了这个套，
完了我就放在兜里，但我太太说这个套是她给我买的，我也没证明，反正你们母女都可以。你就觉得有些人在乎你，这个世界上有人想念你，他可能不可能天天在你身边，那他真的希望有一点点事情去帮到你，他希望那一点事情使你感到人间还有一份温暖，生命还值得活下去。所以这是爱，并且他能用语言主动表达出来。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男人啊，我跟弟兄姐妹可能弟兄们稍好点，你们这里可能稍好点。我们许多不大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我们憋在心里啊，憋到一天爆。你这个啊，从来不跟我们说话，我在心里跟你说了一万遍话了，一万遍话，但我们从来不去表达出来。去表达出来，就像保罗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那些在远方的兄弟姐妹，我想念你们，什么你们放在我心中，我常常想念你们，有的时候想的心痛。如果这样东西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对信仰的理解，我建议真的今天回去之后跟你那些很久没有讲话的人，其实留一段语音发一个信息特别容易，他在三秒钟啊，不用三秒，两秒钟后就接到了，告诉他我在意你，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我可能现在帮不了多少忙，但我至少知道，你要知道你在我心中，你藏在我心中。所以这是保罗讲，就是说你们在我心中，你们藏在我心中，我切切地想念你们，我不以为耻，反而我感谢这是神的恩典，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值得我惦记的。所以屈索多姆古代一位教父说，说关心圣徒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因为你关心的圣徒就能够分享上帝留给他们的福气。去关心你的兄弟姐妹，打一个简单的信息，甚至发个照片，甚至可以发一个很搞笑的小的视频，这不是用屈指多么话，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因为你想传递一个信息，你是上帝所爱的孩子，正因为上帝的爱在我心中，我忘不了你，想念你，这是一种带着甜蜜的痛苦，或者带着痛苦的甜蜜，因为基督的爱就这样在你心中。完了之后又去讲，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对别人的这种反应是我对他的爱心？那在保罗在这个书信一再肯定了一点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他一开始书信就应该问到，就是什么？就我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下面还有啊，就是涉及到传道人啊，愿怎怎怎样。就是你爱一个人，你爱一位兄弟姐妹，就是不论这个兄弟姐妹有多少不足，多少脆弱，多少失败，你能在基督里肯定他是一位圣徒。这不是因为他怎么好，而是基督已经把这个好赐给了他，你肯定的不过是基督对他的肯定。 就是这一个人，他可能生命中有许多的不足，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软弱，但他是真的信，真心的信主，他也真的想往前走，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这样的不足，那样的不足，但他真的想往前走，他真的心中还记得耶稣基督，他还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你就要肯定他是圣徒，就像他肯定你一样，因为你也带着种种的不足。所以肯定一个兄弟姐妹，就是肯定他在基督里的身份，他是一个圣徒，他是一个蒙上帝大爱的人，他像你一样，也是上帝所疼爱的女儿，上帝所疼爱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灵魂伴侣。这是保罗所做的第一个肯定。完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人有时候常常说一些空话啊，包括我们到教会时间长了，我们都会说一套套话。套话就讲啊，你这个怎么怎么好啊，哇，怎么样啊，我想死你了，想完了就死了，就再也不想了。保罗接着就讲，保罗，你会觉得读保罗书，你最初你会感到很锋利，但越读，特别越到后期的书信，他越被关进监牢中之后，你就发现那个越来越柔和，越来越柔和。一颗柔和谦卑的心，保罗后来讲什么？就是当你肯定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肯定时候，就是你肯定他的人格，肯定这个人的人品。如果说白了，说最简单的话，就是你肯定你是一个好人。你不只是肯定他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一个圣徒，你也肯定他在人间，在道德上，在为人上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常常按照上帝命令去做好事、做善事的好人。他绝对不是全好，什么都好，一定有几个方面不好，但你能够肯定一个人，你就能看到上帝在他生命中赐给他那个特殊的好。就是我们人之间不同，许多时候我们拿着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像我，其实别人也同样这样，你应该这样像我。但当我们都像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个生命一定是可能在这一点上比较好，有可能在那一点上比较好啊，那你就善于去肯定这一点。用神学话说，就是你能够发现在他生命的人品和人格上，发现他像上帝、像耶稣那些特殊的地方。假如我还，因为我跟花心稍微可以，虽然是你们这教这么大教会的牧师啊，我还可以敢开一点玩笑。你肯定花心，你就不会像肯定翻译的啊说话这么锋利。那我自己心里话，作为一个牧师或者作为一个弟兄，我们认识20多年，我觉得花心讲道就是特别的，讲话就不是讲道，我听他讲道的时候现场不多，别伤心啊，就是他特别柔和，特别柔和，我学不来的，那是上帝给他的礼物，可能他也学不来我。哎呀，比较锋利，有时候还得黑色幽默、红色幽默、白色的无所谓，就是有一点点幽默。肯定一个人，你就肯定个人们，肯定他生命中特别像上帝那些地方，或者上帝赐给他特殊地方，这是你对一个人人品肯定。所以保罗不止这样，他在书信中又讲了第三点，就是他真的不是个讲空话、假虚话的人。他说什么？他就告诉，因为从头一天直到今天，你们在其他家与我一道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最初开始，你们就和我一样同心协意啊，同心合意的去传播福音。 无论是我在顺境的时候，还是在我逆境的时候，是我被捆锁的时候，还是在我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肯定一个人，肯定一个，不只是你要肯定他在基督里的身份，他是一个圣徒，你肯定他生命中，他的人品中那些像上帝的地方，或者说上帝赐给他特殊的恩典，你也更要肯定，真实的肯定他做的那些美好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讲到你与我一同传播福音，从头一直到今天做那些事情。提到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因为我就举个在家庭中立的，我们有的时候由于常常看到这些做，你以后说没感觉了。我太太这个上个礼拜被我赶走了，我说你见见你儿子吧，幸福一下。因为从他退休以来，就都在他做饭啊，他做饭，因为我做饭，他有的饭可以不吃，他无论做的什么饭我都可以吃，这是我的爱心啊。不是因为我从小受苦啊，因为我们家除了猪不吃的，人只要能可以吃都可以吃的，所以就他冷不丁走了之后，我不会像别人走了，太累走了我就自己就无法养活自己了，可以养活，但你突然就觉得哎呀还是有点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你还得亲自做饭亲自刷碗。这两件事都从太太退休之后，我都不用亲自去做了，我就亲自赞扬。但那天突然发就这样的突然发，哎呀你还得亲自做饭。哎，你会觉得是不是有些生活中我们特别夫妻和孩子啊，可能常常人做那小事微不足道的事，你许多时候忘记欣赏了，你没记在你账上了，你觉得那一切是理所应当的。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理所应当的。能不能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上肯定你的妻子，肯定你的丈夫，肯定你的孩子，肯定你的兄弟姐妹，他做的他不单单是给你做的，同时也是为了基督做的，其实甚至可以说是基督通过他来做的。这是你肯定一个人的第三层。所以保罗后来又书信你就会讲啊，他肯定这个就是你们和我一起兴旺福音，他又提到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我不是这样空口夸你们，我是说真话，因为从起初来传播福音，你们就在金钱上供应我们，供应我们，你们甚至把你们最喜欢的童工派过来陪伴我去读些这些东西。爱一个人，陪伴一个人，许多的时候是要给话，许多时候可能是一个拥抱，可能是一个握手，许多时候也是一点点金钱。但就通过那一点点金钱，可能另一个接受者，比如如保罗，比如于我，就感受到了神的爱，感到神的爱很实在，不是一句空话，是你在日常这些平常生活能够可以得到。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封书信提醒我们众兄弟姐妹的，要怀着一颗善的心，一颗喜乐的心，在上帝面前为彼此祈求，使我们的爱心不断增加，变得多而又多。这个爱心不是一句空话，是从一个称呼开始的，称呼你是亲爱的，不要不好意思，肯定他在基督里的身份，肯定他生命中的人格中美好的地方，肯定他做那一切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伟大的事情，为这一切献上感恩，神的爱就这样临在我们心中。好，我们祈祷。主，感谢你让孩子再一次站在活水教会的讲堂上传扬你的福音呀，这中间肯定会有许多的不足，但当你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建造。 主，求你建造我们，用你的爱建造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中可以对众兄弟姐妹、对教会、对牧者，甚至对路人发出一点点爱。也许这个爱就是在我们散步中遇到一个陌生的人，我们跟他说新年好，你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